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其实已经制作了20多年了。我知道有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一直在收听，也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呢，会听这个节目。那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帮助听众朋友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跟家庭。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家庭的秘诀就是要回归于圣经，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鼓励你不要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面，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你可以借着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跟我诉请互动。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如果有什么难处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好好的收听这个节目，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有很多这一方面的教导。讲到教育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工作呢，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他怎么样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教育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我们的神他创造我们人类，他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都有家庭，有亲子关系。那家庭当中的父母亲对孩子呢，也有不可分割的爱。那这一份爱呢，也是发展成为所谓的亲情。也因着这份亲情，父母亲呢，不免有的时候呢，会对孩子有各种不同的期待。期待的事切与否呢，这个议题在亲子教育上面会常常会讨论。但是呢，我觉得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感恩的是圣经已经给我们这一方面的很清楚的指引。比如说诗篇127篇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我们的赏赐。这是圣经当中关于神对父母亲与孩子关系的一个定位，是很重要的一段教导。儿女是耶和华托付给我们照顾的，我们做父母的身份虽然是孩子世上的父母，然而真正创造孩子的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上帝。世上的父亲跟母亲应该学习以谦卑的态度，照着神的教导，为最高的指引来照顾我们的孩子。那孩子既然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就没有所谓的所有权，这个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我不能说的算呢？我们要有圣经里面的这个圣经的教导。神其实呢，就是我们养儿育女的最高的权柄。我也深深的相信，神要我们父母知道的是什么呢？孩子不是父母亲所拥有物，因为真正所有权是神，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是一个受托者。这个呢，带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父母养育儿女要向神负责任。我再次的说，父母是受托者，父母养育儿女要向神负责任。这样一来的话，父母亲对于儿女的管教就不可以照着世上的教养的原则，更不应该以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作为教养的原则。无论在教养孩子上面什么角度或者是层面的提议，都应该以圣经的教导为最高的指导跟原则。作为父母的你跟我，如果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教育孩子上面遇到意见不合的时候，通常你是怎么处理的呢？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互动，分享这一方面的看法。
在天父怀中，
嫉妒。嫉妒是一种祸根，它可以使人丧失理智，甚至把别人置于死地。嫉妒的人不能领受别人比自己强，尤其对他们的同辈或者亲友，更会嫉妒他们的智慧、美貌、受人欢迎、物质的富足，以及家庭或者工作上的顺利。许多的时候，嫉妒是出于我们的自私和贪婪，对精神或者物质的追求贪得无厌。因此我们必须自问，我是否愿意放下我的私欲、我的财产并恩赐呢？像主一样放弃一切物质的享受和才干，不求人的喜爱，也不求人的尊重呢？我是否相信神会祝福贫穷的人，让他们丰丰富足呢？嫉妒的另一个根源是对神的疑惑。我们喜欢把别人和自己比较，仿佛天父存心偏袒，对别人特别恩待，对自己却特别刻薄。我们必须除去这些疑惑的态度，相信神就是爱，他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嫉妒的第三个原因是不知感恩，所以我们要为每件事来感谢神，甚至为别人得到的恩典感谢神，那么嫉妒就不会再在我们心中作宠了。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宋姊妹，你好吗？
哦，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嗯，周师母
是。
嗯，我上周给你打过电话。我现在家庭的婚姻就是出现危机。就是我跟我丈夫结婚五年了。这五年里面，其实我都一直不被尊重，我就现在感觉好像是被他毁了一样，因为自己一直在被消耗。就比如说我们的婚姻是从欺骗开始的，他一身无分文，我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女，又是在城市长大。而且我父母已经早逝，就是给我留了很多的钱。而他就是连个彩礼他都是因为欺骗，还有他的家庭背景，出身，还有他的那个结婚前的债务，他都是没有说隐瞒的。包括我在主内就是去包容他，好好的就是靠着神我们一起过，我就替他还钱。然后家里的现在到现在为止，我父母给我留的钱大概30万左右吧，30-40万，都已经被挥霍一空。但我对他自己的工资、他的收入却一无所知。这几年你知道他是怎么毁我？你知道人是怎么毁到一个人的吗？我现在就是感觉失去自我。刚开始他是打压贬低，然后慢慢的就是对我，就是试探我的边界，让我模糊自己的边界，再慢慢的就开始又在拿捏我，最后就是对我动手。所以我也知道婚姻是神面前极为神圣的，就是请师母为我祷告，告诉我现在该怎么样，就是跟神建立关系，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上次你也建议不要让我冲动离婚。让我去找牧师。我找过牧师之后，其实我们的牧师 也是在把我们的问题又推给其他的同工。他说他在考神学的课程，让不光是对我，对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就是推给他的同工，就是不要让大家去打扰他去考这个神学的这个学位。而找师母呢，师母只是简单的跟我说，啊，你来参加聚会就行了，嗯，参加团契就可以了。其实我也没有，也不知道，就是他们可能也就是得不到实际的帮助，对什么问题。
所以今天你来电话主要是想问，因为上个礼拜我已经跟你说了，有问题，的确我们当夫妻在一起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对方的错，但是呢，我常常说婚姻一个巴掌打不响的，所以在这个他欺骗开始到他就是磨你的底线，一直到打压暴力这个过程，其实你自己也应该有一点觉悟，或者是警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以离婚来解决问题，而是看看能不能够去面对跟处理。那今天你来电话，你主要就是想知道的是怎么样你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现在想恢复自我。其实您刚才说我在婚姻中出现就是有这种不好的感觉的时候，我也跟我们牧师交流过，但不是以前，就像上一期的那个谈话一样，我们的牧师就要让我学习馨香的末药盖恩夫人的那样的忍耐，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我现在知道
忍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对，爱也是有极致的，我现在知道他
爱里有
问题的，
爱里有责备的。
对呀，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就这么一直在让我自己悔改嘛，所以也没有带到两个人的这样的呢，就这样子一直拖到现在。我也不能怪，其实我自己也是对真理，因为我那会儿也是刚信主，也对真理不是很了解。现在看到这些问题中我自己的问题，我现在就需要自己跟神间恢复关系，对神的这个话语有真实的这个真理的把握，我不要再被人随便的拿捏。
我在想了解你现在跟丈夫是就是分居的对吧？
对。
分居了很长时间，但是你们各自都不会去先跟对方有互动。
现在还不到一个月。而且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想紧紧的掌控我，就通过抹黑，在教会里抹黑我的名声，然后大家其实然后那个什么大家就来找我。对，然后现在就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再这样子做，我就跟他保持一段的物理距离，现在才不到一个月。
首先呢，我是建议你就是在灵命里面更新这个，首先我觉得你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我觉得你先要把你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先放在一边，不要把这些东西带在神的面前，而是你先要处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可能你在信仰上面的根基不够扎实，所以无论对方他怎么欺骗你，或者是怎么样从欺骗开始到怎么样这个过程，我觉得你自己是有责任的，你明白吗？
对，师母，我还想说的是，我这个丈夫还是曾经服侍的神的人。
对对，我知道。
他婚姻也是牧师，就是一个网上的牧师，他也不认识这个我丈夫，就给我们介绍。我丈夫以前是在一个就是成功神学的这个里面服侍，他的牧师带领他们所有的同工去买这个叫什么数字期货，最后导致他才欠了这么多的钱。我当时就是心疼他，所以才会这样进入婚姻，也是我自己的这个认知
错误了吧。你我觉得婚姻呢不是怜悯， 对不对？
对，
也不是因为可怜对方所以我才跟你结婚。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信仰的根基不扎实，第二呢，对婚姻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造成今天这个后果。那当我们从这个后果去看的时候呢，当然错误，当然你丈夫他做了很多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要一下子就跳到离婚。离婚好像是表面上很风光，表面上解决问题了，其实我要说的是，我再重复的说，你以后还要面临婚姻。如果你现在学不会，你的信仰根基扎实，你学不会婚姻是什么，神设立婚姻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都有在婚姻里面的角色，这个东西你拿捏不准，你也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你下一段婚姻还会反反复复的出现问题。那你今天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你可以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哈，就是找一个就是能够安静的让你能够跟神就是没有其他事情能够影响你，就是好像是退休会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能够安安静静的专心的去明白神的心意。当然了，婚姻是神设立的，婚姻出现问题我们一定要回归于圣经，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的婚姻，这是最重要的。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多一点的去看一看一些有关于婚姻上面的一些书籍。那内地的这一方面的书籍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认识一位内地的婚姻辅导专家，就是袁大同老师，他曾经写过一本这个有关于婚姻的书籍，就是
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神学院，我都读过，我也看过很多辅导婚姻的书籍，袁大同的刘志兄。
刘大同老师袁大同老师的书你看了哪一本呢？
他的那个，他还在内地开过盟约会课程，我都是学完的。他的那个书叫啥书我忘了，但是那个书
婚姻的误区吗？他有一本书是婚姻的误区。我建议你去看那本书。
好，
是袁大同老师写的《婚姻的误区》。
好的，
那我们看一些好的书啊，我们20岁的时候看，跟30岁的时候看，跟50岁的时候去看，同样一本书，那个领悟是不一样的，对吧？
好的，好的。
那你过去看过这个谁啊？袁大同老师的课，还有你说那另外一位老师。他们的书都我是鼓励你去看的，但是呢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在不同的年龄里面，你去看他的时候那个领悟是不一样。
好的。
因为你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最着急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个婚姻关系，所以你现在重新的定下心来，一点点去琢磨去看，跟你在神面前重新的去跟神建立关系，我觉得这个完全跟之前是不会一样的。
好的，我也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这段时间好好冷静下来。然后寻求神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现在就是我没有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进入了婚姻，现在
对，
但是也是上帝所允许的，也是神圣的。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是离婚的结束。我现在就是更多的也是想着怎么去提升，说实话我现在很软弱，我都不知道，我跟神我都是带着一种排斥的心理，但是我又心里面又很就是在摔跤，很矛盾，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跟神祷告。所以你能给我祷告吗？就是
好的，好的，我们在祷告当中一定会为你守望跟祷告的。上一个礼拜你来电话，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互动交流内容可以帮到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面播出之后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为你们祷告。同样的，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他们在祷告里面也会纪念你们的需要，好吗？
好的，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好啊，非常高兴你今天早上又来电话，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为什么要等到失望的时候？
最近老是从身体上面走不出来，一点都不想活下去了。 感觉好累。
我问让我们这个不能动了就想自杀，能不能得救？
哦，我就是比较恐惧心理呗，就是有点焦虑，胡思乱想，老是担心这样不好的事情那样不好的事情，担心呗。
为什么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我的心灵才投靠你，我的神。
在圣经里，神一而再地说不要惧怕，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神对我们的邀请。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爱里，因为在神的爱里面不单没有惧怕，他的爱也可以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口，释放我们内心的痛苦。神知道我们的惧怕常常是来自于我们伤痛的过去。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他以恩典围绕着我到永远。
孟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
是是，孟姊妹啊，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关于孩子的，就是跟他的日常啊，再就是他信仰的问题啊，
是
包括他在学校里被同学孤立的这个事情。
嗯嗯，
我想有些来请教一下周师母哈，
是
看看怎么更好的来引导他。
是是，你说说孩子现在多大了？
孩子今年二十岁，上大二了。
哦，已经大学二年级了。
嗯，是的是的。
哦，是女孩吗？
嗯，女孩子。
哦，好吧，你说说看她的情况。
就是从小就是她就是在主日学里长大嘛，我们家是接待家庭啊，反正是也比较稳定吧，就演节目啊，传福音啊，
是
带着他们就是班里的女同学祷告啊，演节目。那个时候他是对主是非常热诚的啊，也是很渴慕受洗。然后他就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吧，他跟他妹妹就一起受洗了。
是
之后一直情况还是挺好的。就是从2018年，因着我也生病住院嘛，就是陪伴方面，以前都是我跟他们一起去教会嘛，那后来我生病了，没办法去教会，慢慢的因着学业也紧张了哈，就是慢慢的就再加上那3年的疫情嘛，就没有聚会。刚开始的时候在家庭当中吧，我们一家人还有读经啊、祷告啊。慢慢的就不愿意跟我们一起了。
是是，
现在就是大学了嘛，高中可以理解哈，时间很紧，但是大学了时间非常宽松，我们这边也有团契。
是，
哎，我就非常的渴望他能够进入团契，因为这个孩子吧性格有点偏内向。他不太就是跟那些不熟的人在一起，所以就是青年团契当中吧，没有他认识的孩子，他们那一茬有10几个吧，都不聚会了，都不到聚会去了。所以呢他就现在就周天就是在家也不去。他也不排斥祷告，有事情你为他祷告他还可以。我就想怎么以前的时候就看到他周天在家里不去聚会就着急哈、啊、
是是，
心里就恼火，就跟他发火。就是但是越我就觉得越跟他起冲突吧，情况就越糟糕。
对对，你说的对，
他反而越不跟我沟通了，不理我。
他觉得你完全不理解他嘛，对不对？
是是。
那是，你继续说。
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一些事情嘛起了冲突。然后他就说你信的耶稣是假的，信耶稣怎么能跟你一样哈、其实那一次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警醒吧。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是 越说我越焦虑，我态度也不会好。然后呢，跟他聊的时候聊不了多少，就塌崩了，啊，态度各方面语气肯定是不好的。
嗯，
所以呢，那就是引起他极大的反感。那一次就是我就给我一个反省哈，
嗯，
我就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对，
啊，就是这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就，啊。跟他就是关系也有很好的缓和吧，
嗯，
但是从那之后再也没有提你去聚会啊，你读经啊，你祷告怎样的，
嗯，
就没有说这个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你很聪明，嗯，有了那一次经验之后，你就不再讲这些东西了，对吧？
是，
嗯，那你说孩子被孤立，孤立是在大学的时候被孤立呢，还是在中学的时候啊？
哎，前段时间吧，他跟我说过这个情况，就是因着他信主嘛，
嗯，
他就是小学的时候就是转过一个学校，
嗯，
到新学校之后呢，啊，就是同学就是因着他信主的这个事情，那时候他起了个名叫李百家，
嗯，
然后呢，他的属还有一个就是标签呢，就是我爱耶稣，耶稣爱我。他同学他不都有 QQ 群嘛，
是是，
大家都耻笑他，然后攻击他，给他起名，我女儿呢小的时候就是有点黑哈，给他起黑土豆啊，
嗯，
黑馒头啊，
嗯，
啊，前段时间就崩溃了嘛，就边说边哭，啊，那个时候就是反正对他的打击也是挺大的啊。
嗯嗯，
当时的时候，嗯，因着我那时候在教会里服侍特别忙嘛，就没有就觉得是没放在心上，觉得这是一个大事情，也没有到学校里啊，找老师去谈这个事情，再加上我身体也不方便哈，啊，
嗯嗯，是，
所以呢，就是当时就安慰他，就过去了这个事情，没想到就是他到初中之后吧，他就跟我说就怕人。害怕，看到一大群人啊，就是在人群当中，他就会浑身出汗，啊，害怕，浑身无力。
嗯嗯，明白。
他，嗯，到高中之后，就是老师给我反映，就是军训嘛，高一的时候都军训，他就是啊，不跟同学们在一起。那个时候呢，同学们都是不熟悉的哈，啊。
是。
他就自己坐在一个角落的里面。啊，就是训练，他也训练，就是不跟同学在一起玩。
嗯，
就是这些情况，反正是，整个的高中三年吧，就打电话，就常常回家就是哭，啊，就是有好多好多，就是让他就是很难受的事情哈，啊，就是感觉适应不了。
嗯，
所以高三的时候呢，就通校了，通校回家。
嗯嗯。
嗯嗯，我就觉得上大学了就好点了，但是在大学他是通校嘛，大学，在我们家门口很近哈，也是通校，所以跟同学们的关系呢，就感觉没有那么融洽，人家都是一个宿舍一个宿舍。
是是，明白。
这一次老师分小组的时候呢，
嗯，
他说同学们没有一个要我的。
哦，
然后我自己跟三个男同学一组，他就是跟男同学他就根本不跟男生接触。
嗯嗯，因为他内向嘛，对不对？
嗯，他
内向，嗯，而且也怕羞，嗯，
是，
然
后我就说那怎么办？我跟你的指导员聊聊吧。他说我都多大了，你不要去跟他聊。嗯，然后我自己想办法就行。他要做一个视频嘛，是用那个英语做一个视频，他需要他的小组里的成员出现出镜，
嗯，
但是他没有人，他小组里其他的三个男同学也不联系他，
嗯，
他没有人，然后他就我就看着他很痛苦很着急哈，
嗯，
我却没有办法，
嗯，
昨天也跟那个梁安老师聊这个事情，就是我的思想吧，我是74年的嘛，
是，
就是这个思想，就是包括就是家庭的教育各方面，那个时候接受的一些的东西，跟他们现在的孩子哈，我就感觉到
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
孟姊妹啊，我一口气听了你讲这么多关于女儿的事情哈，女儿小的时候跟你 在教会长大，去教会，很热诚，参与很多不同的聚会表演，我觉得呢，这个呢不代表说他的信仰的道路就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小的时候呢，他都是跟着父母或者是大人引导他的这个过程，他去到这一个教会的环境，他觉得啊信耶稣很好，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跟人互动啊交流。但是我常常在节目里面提醒所有的父母亲，我们不要以为小的时候把孩子带到教会他就是信耶稣，因为真正信耶稣是我们从小让孩子自己跟神建立关系，不单单是去教会，因为从小每一个孩子在不同年龄层他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对不对？当他遇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尝试去鼓励孩子，你今天信耶稣，你应该把你的重担你的难处跟耶稣讲，交托给神，让他从小能够在生命当中去经历这位神是与他同在的神，是帮助他的那位主。当他的生命经历了神的时候，他的信仰就坚固。但是呢，当他如果是只是每一次跟爸爸妈妈去教会，只是好像是这个习惯性的这样的去教会，而自己没有经历神的话，这个信仰是比较，尤其是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他开始会想很多东西了，对不对？不是你告诉他什么他就听什么，所以孩子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的生活他的思维都会跟小的时候不一样，他面临的问题也不同，所以那个阶段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在旁边多一点的去聆听，多一点的去知道他的感受，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一味的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尤其是当他在中学的时候，就是被别人孤立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耐心的聆听，不要急着说教，允许让孩子把他的感受啊全部能够讲出来，而不是急于给他一些建议。太多的父母亲呢就觉得你还小我比你经验多，所以呢他一讲一点点的时候就告诉他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留意的，也先听听让他把心里的话能够讲出来，然后呢要表达支持，告诉孩子今天你被孤立这不是你的错，很明确的告诉他，就是告诉他今天爸爸妈妈尤其是作为妈妈的你，你一定会愿意支持他关心他帮助他。而还有一个就是教导孩子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让他能够保持有一个自信的这样的信心，尤其是他从小去教会嘛，他要知道神在神的眼里他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那当然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有的人很活泼，有的人是很内向，内向的孩子呢也可以为自己的性格在神面前祷告，就是让神一点一点的帮助我们能够懂得适当的表达，而不是什么都放在心里面。你内向的话就很难跟其他的朋友就是建立关系，就没有像那种比较活泼好动的孩子容易表达，对不对？
是，
对呀、所以这几方面呢我们都要给孩子一些引导，让他知道你要接纳你自己的性格，第二呢当你的性格当中有一些地方是需要突破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件事情交给神，让神来帮助你能够勇敢的表达，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来的。那现在呢孩子已经大了，已经读大学二年级了，所以我听你的女儿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在他读大学这个阶段，从青少年到读大学这个阶段呢，信仰可能有一些挣扎，但是当他信仰有挣扎的时候呢，他得不到适当的喂养，你明白吗？所以他就开始迷失，而且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给他的压力是很大的。你看全班那么多同学，只有他一个人信耶稣，他没有一个同路人，对不对？
对。
所以他会感到特别的孤单，而且他就会觉得，哦，到底我信，从小开始信的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他开始迷失，他开始在寻找。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作为妈妈的你，你会着急，因为从小看到孩子就是跟着你去教会嘛，现在大了怎么不去了呢？我们做父母的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一生一世都能够敬畏神嘛，对不对？
是，
对，
是。
但是呢，他的信仰开始有了一些挣扎，有了一些矛盾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不是整天念叨他，你要去教会，你要去团契，难道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就是有一些结解不开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融入到教会里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能做的，做妈妈的你能做的是为他祷告，
是
一定要为他祷告。而且你现在做得很好，就是重新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嗯，
你跟他的关系好以后，你无论是给他一些温馨的提醒或者是一些指引的时候，他都愿意听。但
是
如果你跟他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这个心呢，就把他完全封闭了。无论你说什么金言良语，你说的都是好的，但是他听不进去，对不对？
是，当我说的时候，他就以为我指教他，
批评他，
又要要求他，
对呀、啊
又要嫌弃他，因为在你这样一说哈，周师母，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就是讲同学们的就是一些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老师不好的地方，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要怎么样，就像你说的，就是教导他，没有跟他有同理心没有说是我去理解他。他那个时候就常常说，妈妈你就是个白莲花就圣母心，你就觉得外面的人都是跟你一样吗？就是他为什么会对信仰有这么大的就是反感吧，也可以说哈、
是
就是因为他就是走出，就是从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好，就是到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很深刻的一次，他就说，妈妈为什么我的同学骂我骂脏话，老师也不管，然后老师用那种就是鄙视的眼光来甚至是侮辱的眼光来说他同班的同学，他受不了，因为他在教会长大，就是包括主持老师阿姨弟兄姐妹都对他是都对他们挺好的，
不一样的世界，对不对？
对
对呀。所以我觉得呢，我觉得你应该真的是帮助孩子，就是这个阶段呢，我觉得首先你要为孩子祷告，因为儿女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你的孩子的成长神都知道，所以你要迫切的为他祷告，让神的爱能够再次的吸引他，能够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去寻找一些他的迷失上面的这些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你要鼓励他，因为他现在才20岁啊，对不对？才20岁的孩子，他的成长的道路还很长。我也看到很多的孩子，就是说20岁或者是10几岁，他的性格是很内向的，不表达的。但是当他慢慢成长到一个阶段，有一天在神的带领之下，他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所以你不用太担心。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做母亲的越着急越担心的时候呢，越不懂得怎么样用平和的话语跟情绪去关心孩子。所以你要学这个功课，就是孩子是神给你的，也是在神眼里面最宝贵的一个孩子，所以神会负责任，你就把孩子交给神，但是你的责任是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另外呢鼓励他多表达，因为他现在开始学会这个表达的话，他一生都有益处，他无论是走进社会，无论是将来建立家庭， 他都需要表达的，对不对？
是。
一个人不表达的话，他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他个人他自己都会觉得会很痛苦的。所以我觉得目前你也不用太着急，首先做的就是好好的为孩子祷告。我们今天听到你的孩子的心声，我们也会为他守望跟祷告，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为他祷告的。那另外呢，我们也为你祷告，让神给你智慧跟聪明，知道怎么样陪伴这个青少年的孩子。他已经20岁了，但是这个年龄呢，其实他有更多的迷茫啊。最后我做一个见证给你听。我们教会有两个小姐妹，她们从小就是跟你说的一样，跟着爸爸妈妈一直在教会长大，但是在中学的时候她迷失了，她甚至呢不愿意去教会，很反感，不想去教会。但是呢，在她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教会的一个姐妹邀请她跟另外一个小姐妹，她们两个是伙伴嘛，参加教会的宣教布道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都是带领他们离开自己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关心有需要的人。这两个小姐妹，高中一年级的小姐妹，去参加了那个宣教布道团之后回来，生命改变了。他们在讲台上有做见证，然后也受洗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详细的再讲，但是呢，我只是告诉你，当我们的孩子迷失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也着急，所以你不要用你的方法拉他来到神面前，你要把孩子交给神，神会用神的方法来带领你的孩子，好吗？
好的。
好，如果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继续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Oh
刚才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主施我力量》，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也希望这首诗歌的歌词再次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那现在呢，我们就为刚才我们听到的两位姊妹的需要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公义慈爱靠近伤心人的神。我们把宋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宋姊妹的婚姻从欺骗开始充满了打压、批评甚至暴力，你完全知道她承受的一切。我们为她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恳求你赐给她一颗忍耐的心我们求你给她智慧跟聪明在她的丈夫打压跟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让她有智慧的去面对。因为主，你是绝对不允许婚姻当中有任何形式的肢体暴力，任何暴力都与基督徒的婚姻是格格不入的。求你亲自提醒这位姊妹，这不是她应该承受的，也不是你对婚姻的心意。求你除去她心中的那些我不够好，我再忍耐一些就会变好的这种心思，让她知道她的价值不在于丈夫怎么看待她，而是在于你怎么看她，你看她为宝贵，为你所爱的儿女。求天父赐给她智慧跟勇气让她有一个平静的心去分辨，也赐给她在适当的时候能够保护自己。我们更为着她的丈夫祷告她的行为、她的打压、她的批评，这些都是罪。求你光照她的心，让她看见自己所作所为是何等的得罪了你，伤害了你的心，也伤害了自己的妻子。求你让她看见丈夫被呼召以舍己的爱要爱自己的妻子，而不是掌控和伤害。如果她不肯悔改的话，也求你能够兴起周围的一些肢体或者是环境来管教他，如果他愿意悔改的话，主啊，就求你赐给他真实的痛悔跟改变的力量。我们相信在你必定能够做到。我们同样的也为孟姊妹跟她的女儿祷告主啊，求你亲自看顾孟姐妹跟她的女儿。她初中的时候跟妹妹一同受洗，那是她生命当中认真跟随你的起点但后来她的妈妈因为生病的缘故、疾病的缘故而中断了教会的关系。我们为着这个孩子祷告，一个孩子在成长当中最需要稳定陪伴的年纪，却经历了太多不可控制的这种失落。今天他上了大学，他面对一个完全不信的环境的时候，身边他只有一个人信耶稣，他会感到孤单。主啊，求你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做一些奇妙的工作，让他在孤单的时候，让他在痛苦的时候，不是在那里挣扎，而是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寻求你自己的帮助，让他在生命当中经历你自己的心事，也求主你医治他被孤立的创伤，中学时候的被孤立，大学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信主的那种孤立的感觉。天父，你是最清楚的，主啊，就求你医治这个孩子的心思跟意念，也求主你垂听他妈妈的祷告跟呼求。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是我们的力量，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愿我们每一个妈妈的祷告，天父就求你垂听，求你成全。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想请问师母一件事，是不是经常祈求的事情 会得不到神的聆听呢？
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经常为同一件事情祈求并没有不对，但我们要懂得交托和信靠，不要只说把担子交给神，自己仍然背着重担，这就是信心不足。所以我们要在恒常祷告和信心交托这两方面都要有学习。你要知道，神没有按你所求的成就，不表示是他没有聆听，他绝不会不听我们的祷告。但你也要认识，神对万事有他的计划和时间，他没有成就必然有原因。我们要学习相信、等候和顺服，这正是神对你信心的考验。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母。
哎，你好刘姊妹。
我今天又打电话过来了。
是，很高兴啊，你跟我们讲讲你的情况吧。
我现在好像比之前好一点，好多了。
嗯，
现在刚强一点，
是
成熟一点，是你们的教导真的让我长大了，长大了不少。
那很好。
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下吗？
脾气好像不像之前那么暴了。
嗯，
不像之前那么为所欲为的那一种了。
嗯，
想得开一点。不像以前那么郁闷，感觉哎呦什么都看不开，现在好多了。小孩子嘛，我也对他以前很暴躁的嘛，喜欢打小孩，现在好多了。两个女孩子带起来坚持累一点嘛，但是也蛮开心的。
对对对，
在一直在劝自己，每天想发脾气的时候想想这些，想想靠着耶稣，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观，我就这样慢慢的改变自己。别人帮不了我，然后我自己反省自己，然后靠着你们的空中辅导，我慢慢的刚强起来。
哎呀，感谢主啊，非常感恩呢、啊。我相信当你这样的一个改变脾气的控制，社会的人可多了，
对，
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他们可开心了，对不对？
对，但是也是要靠自己慢慢的改的，还是有一点点吧，也会烦的。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吧。
对对对，
一步一步来，对不对？
对
对呀、啊，所以看到你自己的改变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
对啊，最重要的还是你想要改变嘛，所以你才会听得进去我们所说的话，还有从神而来的教导。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些人是说口头说要改变，可是他的心没有听进去。刚刚你说了一句很重要，只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去改变，
对，
只有我们去选择改变，我们才可以改变，那是很重要的。
对，我现在小孩子生病嘛，我就求耶稣，求主慢慢的借着药物给他治疗。我自己生病也是一样的，发高烧，我就不怕，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靠着耶稣。我到医院里该治病嘛，我就治病，然后靠着耶稣求，喜乐的求。我就在想，我是信耶稣的，有神保守我。
对啊，
所以去珍惜，好吗？
对，好的。
好，我们在这里为你祷告，给你加油哈。
我只为你而。
非常感动的一首诗歌，同时呢也听到刘姊妹的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呢，也的确的确是激励我们很多很多的人。那素琴呢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是婚姻家庭里面
你因为听了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也在神的帮助之下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些宝贵的见证的话，鼓励你借着热线电话或者是电邮告诉我们，让你的见证能够激励更多的我们的肢体吧，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成长。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我们说是辅导，所以呢有互动的时段，就是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9:30到11:00，我素琴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那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不方便打电话的弟兄姊妹呢，更鼓励你发电邮给我们。电邮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更详细的把你的情况写下来。电邮地址是辅导@良友.net， 辅导@良友.net。 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无论是热线电话或者是电邮或者是短信，我素琴都会关注你的需要。另外呢，如果你发短信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也会每一封短信都会去看的。在看完你的短信之后呢，我们会接着电话跟你互动，或者是直接用电邮回答你的问题。但愿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可以帮助你，也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可以一起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